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广播。讲者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来自犹他州罗伊、海恩镇、湖北和西哈芬各个支联会的家庭唱诗班提供这场大会的音乐。这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主持这场大会。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you. 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出席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第二场大会。主领这次大会的是多马孟孙会长，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欢迎各位在现场出席这场大会，或者透过电视、收音机、互联网和世界各地支联会中心以卫星传送来收看这场大会。来自犹他州位于罗伊、海恩镇、湖北同埋西哈芬的各个支联会组成的家庭唱诗班会提供这场大会的音乐。指挥是珍妮·菲特姊妹，管风琴伴奏是林达·麦格兹姊妹。唱诗班会唱开会诗歌《在这喜悦和欢欣的一天》开始这场大会，之后开会祈祷是70元保罗·詹森长老。之后，亨利·艾灵会长会提出总会职员和区域70员支持表决。
Lord,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天上面亲爱的父, 我们在这场会议的开始, 来到你的面前去表达我们的感谢, 我们很感谢, 我们在世界各地正在服务的传教士, 求你去祝福和看顾着他们, 我们特别感谢, 我们可以能够有机会参与这场的大会, 求你祝福那些将会为我们讲道的和演出音乐的, 让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圣灵, 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去接受我们将会接受到的信息,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The 183rd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的提名，我们肢体以支持多马孟宣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并为先知先见启示者。 亨利艾灵为总会会长团第一之礼和迪特乌希特为总会会长团第二之礼，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亦请表示。肢提议我们支持培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培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 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李察斯赫德、罗伯海尔斯、杰弗瑞贺伦、大卫贝纳、昆丁柯克、图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 肢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支礼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肢提议我们卸任下列70员第一定额组的成员：约翰·迪克森长老、 保罗·柯莱克长老和麦可华生长老，并任命他们为荣誉退休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兹提议我们卸任孙小山长老为70员第二定额组的成员。凡愿意同我们一起为这些杰出的兄弟表示感谢的， 请大家举手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区域70员：胡纳欧、安古罗、彼得、伊凡以及金乃迪、帕德佛多。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 兹提议我们支持南道里德兄弟为总会南青年会长团第二之礼，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现任其他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员和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 反对者亦请表示。兄弟姊妹，感谢各位的支持表决，以及你们对我们持续的信心和祈祷。Thank
you, President Irene.
感谢艾灵会长。唱诗班会献唱《我知道我救主爱我》。 在显示之后，我们很高兴能够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培道潘会长的讲道。在潘会长之后，会有十二使徒定额组图德克里斯多长老和70员吉弗特尼尔森长老讲道。
short time ago, I see.
冇几耐之前，我喺圣殿印证咗一对年轻嘅夫妇。呢一对夫妇一直保持自己配称，嚟到呢一个奇妙嘅一日，就系一个儿子同一个女儿离开佢哋年轻嘅屋企，结为夫妻。喺呢个神圣嘅场合，佢哋两个都系纯洁无瑕嘅。喺适当嘅时候，佢哋就会开始养育自己嘅子女。这个模式跟天上面的父所制定的模式是一致的，他们的快乐以及他们将来后代的快乐都取决于奉行这些救主的制定。在经文里面也有提到这样的标准。今天的父母都不知道在哪一度才会有安全的地方可以养育他们的子女。安全的地方是存在的，就是在以福音为中心的家。我们在教会经常都教导我们要重视家庭，我们劝喻各地的父母在正义之中养育他们的子女。使徒保罗预言和警告过，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口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保罗亦都曾经预言，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这几节经文给我们警告的作用，只是应该避免哪一些俗世的模式。我们一定要时常警醒和勤奋，我们可以审视每一项的预言在今日这个世界是存在或者是有需要注意的。危险的日子是存在的，我们身处一个危机四伏的时间，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全部都存在在我们的四周，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母亲情的所有，这些都是存在的。不解怨、好说谗言等等，所有这些我们都要还想剔好，因为这些东西都肆虐在我们身边的周围。摩罗那也都提及过我们时代的邪恶，他警告你们看到这些事情临到你们时，就当警觉到你们可怕的情况。我摩罗那奉命写下这些事情，好让邪恶的事得以消除，好让撒旦无力控制人类儿女的心，让他们接受劝告，不断行善，让他们归向一切正义的泉源而得救的时候得以来到。保罗和摩罗乃给我们现今世代的描述是几咁准确，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对很多人来讲，这些的描述可能是会令到我们很困扰，甚至是令人沮丧。但是当我憧憬住未来，我充满住正面乐观的感觉。在保罗的启示里面，除了列出这些挑战和问题之外，他也同时对我们说，我们怎样做才可以去保护自己。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经文，经文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经文里面再有灵性保护的关键，经文再有的教义、律法会引领每一位神的儿女获得耶稣基督的见证，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 经过多年的准备，庞大的功夫用来制作各种语言并且备有注解的经文，我们力求给所有有渴望学习的人都可以能够使用。经文教导我们应该去哪一度和去做一些什么，使我们可以能够远离这些危险。经文给我们希望和知识。在很多年前，七十元迪华洋长老教了我们有关读经文的这一课。一个支联会面对着成员之间的紧张状态，需要一些的忠告。我问杨会长，我应该讲些什么呢？他很简单地回答，叫他们读经文。我问，哪一本经文呢？他答，读哪一本经文根本不重要，也都没关系。就好像叫他们打开摩尔门经，跟着开始读，渐渐这样平安和灵性的感觉就会来，一个解决的方案就会自然出现。将经文的研读成为你生活规律的一部分，然后祝福就会随之而来。在经文里面有警告的声音，但里面也都有充满着美好的滋养。例如经文用的字眼一开始对你来说可能会很陌生，但当你继续感读下去，很快你就会明白到那些经文里面的美丽和力量。保罗曾经讲过，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你可以亲身去体验一下这个应许。我们身处在一个危险的时代，但是我们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找到希望和平安。那些生活在忧伤对孩子是否可以由世界那里被拯救回来，不抱有希望的人千万不要放弃，不要怕，只要信，因为正义比邪恶更有力量。小朋友他们由世界开始就受到教导要认识经文的话，他们会知道他们应该行的路，并且会较倾向留守在这条路上面。那些迷失的人在经过帮助之下也都会有能力可以能够回转头。摩塞亚的儿子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去攻击教会，但是后来悔改，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在亚尔玛书我们读到，摩塞亚这些儿子更了解真理了，因为他们的理解力很强，且都努力查考经文以知道神的话。约瑟 F.C. 麦会长，他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海伦就在卡泰基监狱那里遇害，后来约瑟跟着他的妈妈横越平原。在15岁那年，他蒙召唤去到夏威夷传道，他觉得很失落和很孤单。他说，我的意志非常消沉，处在这样这么贫困的情况之下，加上缺乏智慧和知识，年纪又小，令到我非常自卑，几乎都不敢直视任何人的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一晚年轻的约瑟梦见自己在赶路，他需要以最快的脚步去赶路，他带着一个很小的包袱。终于他到了目的地，是一间非常漂亮又大的大屋。就在他向前走近的时候，他看到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浴室。他很快地走了进去，将自己洗干净。他打开随身带着的那个小包袱，里面有一件又白又干净的衣服。他说，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东西。他穿好了那件衣服之后，就立刻赶去大门。在大门那里他打开之前，他说，我敲门，门就打开了。站在那里的就是约瑟斯密先知。他以有一些责备这样的望着我，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约瑟你迟到，但我很自信地说，是，但我是洁净的，我是洁净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假如你是朝着信心和在教会里面 活跃的方向去行，就保持在这个方向继续和遵守你的圣约，继续前进，直到主的祝福临到你的时候终于来到，以及圣灵的显现成为你生活的原动力。如果你目前的方向是离开了经文的指引，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可以翻转头。耶稣基督已经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方法给我们去悔改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得到医治。大部分的错误都可以透过个人的祈祷去寻求宽恕而获得治疗，但是有一些灵性上面的疾病，尤其是一些触犯道德律法的，就绝对需要有一位合资格的属灵的医生去协助和治疗。在很多年前，有一位年轻的妇人带着她年老的父亲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经过几百里的路带着她的父亲来，想治疗她内心的罪疚。在她年轻的时候，这个爸爸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去到年老的时候，这个回忆再次翻回来，但是他没办法摆脱他内疚的感觉，他不能够翻回转头，除去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所犯下的错误，但是他能够由那一刻开始，加上适当的协助，去抹走跟随了他这么多年的罪恶感。我好感谢透过教导他摩尔门经的原则，好似将佢膊头上面巨大嘅重担攞走。喺佢同佢嘅女儿开车翻屋企嘅几百里路上面，嗰、那个老人家已经放低咗佢过去嘅因为罪所带嚟嘅内疚感。如果你警觉到你哋可怕嘅情况，并且希望可以能够回复翻灵性上面完全嘅健康，就去同你嘅主教见面。他持有权约可以帮助你走上悔改的路。悔改是个人的，宽恕也都是。主只是要求一个人弃绝罪，他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悔改的过程完成之后，你会明白到以赛亚提及有关赎罪应许的意义。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正如在黑板上面写的粉笔字一样，可以用粉刷抹走。经过诚恳的悔改，我们犯罪的后果仍然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去抹走。这个应许是可以应用在每一个情况的。福音教导我们要快乐，要有信心而不是恐惧，要找到希望去克服绝望，要离开黑暗，走向永恒福音的光明。保罗和其他人警告有关我们身处的时代和在未来的日子中所需要面临的考验，但是每一位转向经文的人都可以找到他们内心的平安，他们开启保罗的应许和经文里面教导的救赎。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转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他所记载在经文里面旧约、新约、摩尔门经、加尔和圣约和无价珍珠里面的教导。我肯定这样去作出见证，经文是灵性保护的关键。我亦都见证耶稣基督他赎罪的治愈的力量，经由他所有的人都可以能够得救。主的教会已经再一次这样在这个地面上面建立，我为福音的真实性作出见证，我是主的见证人，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从远古以来，社会就一直依靠妇女的道德力量。当然，妇女并不是社会上唯一的正面影响力。 但是妇女所带来的道德基础已经证明了能够为我们共同幸福带来的独特益处。可能因为这些影响的普及，妇女所带来的贡献往往都未受重视。我希望向美好妇女所带来的影响表达感激，同时指出正在威胁妇女的力量和地位的一些思想和趋势，并且恳求妇女去培养她们内在的道德力量。妇女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种美德，这项神圣的恩赐令她们善于在人际关系和文化里面灌输例如信心、勇气、同情心、改进等等的不同特质。当保罗赞赏提摩太的无伪之信的时候，他亦指出这种信心先在你外祖母罗尔和你母亲有利基心里。在很多年多我仲住在墨西哥的时候，我曾经亲身体验到保罗想表达的意思。在墨西哥教会里面有众多的姊妹，由于他们对神的信心很自然地融入在他们的生活之中，他们自己甚少注意到。而这些姊妹当中，我特别记得一位年轻的母亲，这位可爱的姊妹散发出从良善而来的道德力量，影响她身边所有的人行善。她好像没有怎样考虑过，就和她的丈夫一起为了更高的优先事项而牺牲不少的享乐和财产。她就好像一个超人那样，能够和她的孩子一起表演举重、弯身以及平衡。他要完成的事有很多，而他的工作表面上很多时都是重复和平凡的，但是在更深的一层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意境，就是从事神的事工的感觉，就好像救主一样，藉着服务和牺牲使他人蒙福，也令他自己变得高贵，他已经化身为爱的化身。我亦都曾经因为妇女的道德影响力而大大蒙福，特别是因为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而其他妇女之中，我特别感激安娜大恩师，安娜和她的丈夫亨利，以及他们四个孩子在教会在新泽西州的先驱者。由1930年代当亨利还是罗格斯大学的博士学生开始，他和安娜在他们所住的梅塔音努力不断地在学校和民间组织工作，以克服当地居民对摩尔门教徒艰深蒂固的偏见，同时令他们所身处的社区成为一个父母能够更加好地养育孩子的地方。以安娜为例，他是梅恩塔基督教青年会里面的义工，并且令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员。在一年之内，他获任命为母亲辅助组织的会长，之后他获邀去参加竞选，争取成为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三个妇女职务里面的其中一员。他在毫无对手的情况下胜出，加入了这个几年前曾经拒绝容许后期圣徒在他们建筑物里面聚会的议会。我的家庭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搬了去新柏林瑞克之会，大恩师姊妹注意到我，她经常向我表达她对我的能力和潜能充满信心，启发我去达成更加远大的目标，远大到如果没有她的鼓励，我是没可能做得到的。我记得有一次因为她深思熟虑和适时的警告，我避免了一个必定会带来遗憾的处境。虽然她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安娜大恩师的影响力仍然可以在她后代和其他无数的人的身上，包括我的身上找到。我的祖母阿典娜韦内斯文森教导我要在圣职的服务上谨慎认真，他鼓励我要背了圣餐、祝福面包和水的祈祷文，并且向我解释这样做会令我可以用更深的理解和情感将这段文字表达出来，观察到他怎样支持我身为支联会教长的祖父，令我对神圣的事产生虔敬的感觉。我的婆婆史文森从来都不懂怎样驾车，但是她可以教导男孩怎样成为圣职持有人。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比起在家庭里面去运用妇女的道德影响力更加有益处，同埋更加能够感受到她所带来的力量。没有一个环境比传统家庭能够更加好地养育成长中的一代，有父母和谐 咁共同供养、教导同埋养育佢哋嘅孩子。如果呢种理想环境唔存在，人就会尽一切所能喺佢哋独特嘅环境里面，力求复制家庭所带嚟嘅益处。喺所有嘅情况之下，母亲所能够发挥嘅影响力，比起其他人或者关系，都系无可比拟嘅。藉住佢嘅榜样同埋教导嘅力量，佢嘅儿子学到点样去尊重女性，并将纪律同埋崇高嘅道德标准纳入自己嘅生活之中。佢嘅女儿学习到要培养佢哋个人嘅美德，无论系几咁唔受欢迎，都要一次又一次咁样坚守正义。母亲嘅爱同埋崇高嘅期望，引导佢嘅儿女冇任何藉口同埋需要为佢哋嘅行为负责任，认真咁样对待教育同埋个人嘅发展，同埋为身边其他人嘅福祉作出持续嘅贡献。尼尔麦士维长老曾经问过，当人类真正嘅历史被完全表扬嘅时候，是不是着重枪声，抑或是儿童催眠歌的影响力呢？是不是军队所做的巨大武器呢？抑或是家庭和邻居的妇女为和平而立的功夫呢？在摇床和厨房里面所发生的事，会不会比国会议会中发生的事更加有控制力呢？妇女的角色是生命的创造里面最为神圣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有个神圣的起源，亦都知道一定要经历一次肉身的出生和灵性的重生，才能够达到神的高人角度里面最高的境界。所以妇女担当不可或缺的部分，有时甚至冒着本身的生命危险，在神的时光和荣耀里面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就好像很多伟大的祖母、母亲和其他的典范，妇女长久以来都是生命传源的守护者，教导每一个世代性的纯洁的重要性，亦就是婚姻前要保持贞洁和婚后保持忠贞。藉着这个方式，他们一直是令社会文明的影响力，他们让男人呈现出最好的一面，他们亦都延续了对身心有益的环境来教养有自信和健康的儿女。各位姊妹，我不想好像我们有时在母亲节的讲道里面过分的赞赏你们而使你难堪。你们不需要完美，我并没有说过你们是完美，现在坐在我附近那个可能是厉害的。我的意思是，无论你是单身因为已经结了婚，有没有小孩子，或者上了年纪因为后生，定是两者之间，你们的道德力量都是不可缺少的。可能我们已经将你们或者你们所带来的影响力视为理所当然。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有趋势和力量会削弱甚至除去你们的影响力，令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受到巨大的损害。就让我提出三点以作警惕和警告。其中一个削弱妇女道德影响力的有害之学，就是贬低婚姻、贬低母职和贬低以家庭主妇为职业。一些女权主义思想家彻底藐视家庭的事务，认为这样做是贬低女性，以及不断要求女性养育子女是一种剥削。他们嘲弄他们称为妈咪之路的职业，这样讲并不公平，亦都不正确。我们不会贬低女性或者男性在任何值得追求的努力或者职业上能够成就的事，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没有任何的事比在婚姻里面的母职和父职更加崇高，没有任何更加优越的职业，亦都无论有多少钱、权力或者公众声誉都好，可以超越家庭所带来的最终酬赏。无论一个女性能够成就什么事，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好像家庭一样，能够使她的道德影响力更加充分地发挥。人类对性方面的态度正在几个不同的方面使妇女的道德力量受到威胁，为个人或者社交上的方便而堕胎，在对女性最神圣力量核心的一大打击，并且毁灭女性的道德力量。同样的是，性的不道德和暴露的服饰不单止在贬低女性，而且还在加强了女性的价值是取决于她对性方面的取态这个谎言。长久以来在文化上都有双重的标准，期望妇女要忠贞，但是同时宽容男性的不道德。 这项双重标准的不公平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并且已经无可比非议地讲受批评和拒绝。在拒绝之余，我们会希望男人会提升自己到一个更高的单一标准。可惜事与愿违，妇女和女孩正在受到鼓吹，要好像以前过双重标准生活的男人一样那么淫乱。对妇女更高的标准曾经一度是源自对男人的承诺和责任，但我们现在有的是随便的性关系，没有父亲的家庭和日益增加的贫穷。平等机会的滥交其实是掠夺妇女的道德影响力和贬低整个社会。在这种空洞无益的廉价交易中，被所谓解放的其实是男人，而最终受苦的是女人和小孩。第三个令人关注的地方是来自于那些以平等的名义力图消除所有男性和女性差异的人。很多时所采取的形式是推动女性采纳更多男性的特质，更具侵略性，更加硬净，或者是更加具对抗性。在电影和电子游戏里面，可以很普遍地看到女性扮演着可怕的暴力角色，留下尸体和被打斗过破坏的痕迹。看到男人扮演这些角色已经令人侧目，更加何况看到女性扮演这些角色去施行和遭受暴力呢？前任的总会女青年会长玛格丽特·纳德姊妹曾经教导，这个世上已经有够多倔强的妇女，我们需要更多温柔的妇女，已经有够多彪悍的妇女，我们需要的是仁慈的妇女，已经有够多粗鲁的妇女，我们需要的是高雅的妇女，已经有够名成利就的妇女，我们需要有更多有信心的妇女，我们有够多的贪婪，我们需要多些的善良，我们有够多的虚华，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美德，我们有够多的名望，我们需要更多的纯洁。在模糊男性和女性特质差异的时候，我们失去男女独特而能够互补不足的恩赐，这些恩赐能够一起创造出一个更伟大的整体。今日我对妇女和女孩的恳求是去保护和培养你们内在的道德力量，保存你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一同带来的内在美德和独特恩赐。你的直觉就是去做善良的事和成为良善，当你跟从圣灵的时候，你的道德力量和影响力就会成长。对于女青年，我想说千祈不要在你们还未完全拥有道德力量之前就失去这股力量，要确保你们的言语是洁净而非粗鄙，你穿着的衣服能够反映端庄而非虚浮，而你的举止显出纯洁而非淫乱。你不能够一方面提升他人个美德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就享受邪恶。各位姊妹，在所有的关系之中，你一定要将同神的关系，也就是你道德力量的来源，列为你生命中的优先。记住，耶稣的力量来自于他全心专注在父的旨意上面，他不会偏离他的父所喜悦的事。努力去成为好像父与子之间的这种门徒关系，你的影响力就永不凋谢了。在无惧或者不需要道歉的情况之下，勇敢去运用这种影响力。经文中有以下的教导，有人包括男人、妇女和小孩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回答各人，务要传道，无论时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在光和真理中教养子女，教导他们祷告，在主前正直地行走。在这些对妇女的劝勉之后，希望没有任何人会故意误解我的意思。藉着赞美和鼓励妇女运用道德力量，我不是说男人和男仔就可以用某一种方式去免除他们履行坚守真理和正义的职务，我亦都不是说男性所作出的服务、牺牲和施助的责任比不上妇女，或者可以留给妇女这样做。各位兄弟，让我们和姊妹一起分担他们的重责，和培养我们自己以道德力量为伴。亲爱的姊妹，我们依赖你们为这个世界、婚姻、家庭和教会所带来的道德力量。我们依赖你藉着祈祷和信心而从天上带来的祝福。我们为你们的安全、福祉、幸福以及你们的影响力能够得以持续， 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everal years ago, I needed to speak to
the wife. 我需要同我哋支援会入边其中一位主教太太倾谈，所以我打电话去佢哋屋企。喺家庭入边，年轻嘅仔接电话，我话：你好，你妈咪喺度吗？跟住佢话：哦，佢喺度。我叫佢，请问你系边位咧？我咁答：请同佢讲，我系尼尔森会长。跟住一刻嘅安静，我正听到一把强力嘅声音话：妈妈，兴格莱会长打你啦！我冇办法想象当时嗰位姊妹谂紧乜嘢。在他人生当中，可能这次会是他行去电话最漫长的路。之后我脑海出现了一个想法，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去扮兴格莱会长呢？我没这样做，但是我们为了这样而笑了很久。我想回头，当时他一定非常失望，很失望，那个是我。如果主的先知打电话给你，你会怎么做呢？他真的有这样做过。当晚曼村会长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工上已经召唤我们每一位，他说现在就是时候了，圣员和全教士要同心协力，在主的葡萄园里工作，带领灵魂归向他。我们有没有聆听呢？在全球的支援会、区会和传道部都正在经历着新的能量水平。救主在1832年向约瑟斯密的宣告已经应验，看啊，我会按时间加速我的事工。兄弟姊妹，现在就是这个时刻，我感受得到，我肯定你都感受到。我想将我兴奋的心情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付诸行动。我打美式足球的时候，我研究的是策略。如果要在比赛里面 赢出，毫无疑问我们的队伍要准备好合适的比赛策略。但是最近和麦韩洋大学的传奇教练拉维尔爱德华兹讨论我们的比赛策略的时候，他说我不理你叫这些是什么策略，只要你能够达阵得分就可以了。身为他其中一个四分位，我觉得这个策略好像要比较复杂，但可能是他简单的理念令到体育馆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我们所有人都属于主的队伍，我们会不会都拥有自己的必胜策略呢？我们准备好比赛未呢？成为成员的我们，我们爱我们的家人、朋友、伙伴，我们为什么不会想跟他们分享我们福音的见证呢？在6月的新传部会长训练会，我们破纪录173位新会长和他们太太服务之前接受最后的指示。所有15位的总会长团和12使徒定一组成员都向这个特别的听众讲说话。多马贝利长老总结的时候说，这个是教会历史以来最非凡的时代。这件事并列于以往伟大的事迹，就像第一次异象、摩尔门经的恩赐、福音的复兴，以及和所有建立我们能够继续前进在天父角度里面教导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前所未有的投入这项事工里面，以配得起我们领袖雀跃的心情以及全部时间全教士的承诺。这项事工若果没有我们，是不能够好像主的方法那么推进。就好像亨利艾灵会长说，无论我们的年纪、能力、教会召唤或居住地点为何，我们都被召唤从事这事工，要协助他拯救灵魂。我可不可以同你们分享，当我沉思以往的经历、祈祷和读完宣告我的福音第13章之后感觉要实行的策略呢？你去思考你自己的策略的时候，我邀请你们考虑以下三点。第一，每日特别为带领人接近救主和祂福音而祈祷。当你们是每一个人为神的儿女，正互相帮助他们能够返回家园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做到这点。试想下你们将会认识的新朋友。第二，就是在你们地区服务的传教士和慕道者祈祷的时候讲出他们的名字。唯一的方法和他们打招呼，看看他们的名牌，用名字去称呼他们，问下他们现在教紧哪一位。罗素立尔逊长老最近讲过，在你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和面孔之前，主是不能够帮你知道他们的内心的。最近我参加了一个美好姊妹的洗礼会，他分享了他的见证，我永远都会记得。他说，当我尝试为我的问题找答案的时候，我从未试过有这么多人为我祈祷。这个姊妹的大家庭是真心的关心我，我不会 不知道这个事工是真实的。第三，邀请一个朋友去参加自己家庭里面或者外面的活动，无论去到哪里或者做什么事，试想下哪个可以享受这个场合带来的快乐，并聆听圣灵的指示。教主曾经在我个人福音学习里面给予我一个 微妙的教训，我相信能够加速救恩事工当中美妙地应用。当我在某件事上面充满情感的话，是能够在写作里面 流露出来，以感叹号去结束。感叹号的定义就是强烈的感觉，或者是只有重大意义的事。当有关聚集并以感叹号作结束的经文在我脑海出现，我有兴趣，好像艾尔玛衷心地恳求一样，啊，但愿我是天使，但愿我能实现心中的愿望，用神的号角以震动大地的声音讲话，向每一个民族呼吁悔改。感叹号。最近我找到有65个章节表达出强烈的传道情感，包括对悔改的灵魂，他的快乐是多么大啊！感叹号。假如你们辛勤终身呼吁这人民悔改，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父国道中的快乐该是多么大啊！感叹号。假如你们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进入我父的国道，你们就那么快乐，那么如果你们带领很多灵魂归向我，你们的快乐将是多么大啊！感叹号。我意识到这几节读第一经文，在我担任七十员所做的第一项指派工作入边担任重要的角色。在支联会大会入边，我担任使徒昆丁柯克长老的同伴，我有点紧张。当我那个周末走入去指联会会长办公室参加会议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台后面有一对青铜色很残旧的鞋，上面有一个感叹号结束的经文。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感觉主知道我读紧，回答紧我祈祷，他清楚知道我需要什么去舒缓我的心情。我请支联会会长告诉我这对鞋背后的故事。他说这对鞋是属于一个年轻归信者，家庭不是那么好，但是他仍然决心要在传道工作找到成功。最后他在艾地马拉完成他的传道。当他回来和我见面，并且光荣地卸任他职务时候，我见到他穿着这对烂鞋。这位年轻人在缺乏家庭支持下将他所有献给主。这位年轻人注意到我一直望着他对鞋就问会长，是不是有什么不妥呢？我回应说没有，长老一切好。我可不可以要你这一对鞋呢？支联会会长继续说，我对这位还乡传教士充满爱和尊敬，我想记得这个经验，所以我将这对鞋去游上同七。当我走入办公室的时候，我就会记得所有人无论什么环境都要付出努力。这节经文出自以赛亚书，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在山上何等佳美。感叹号。我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个美好主教太太好可能惊讶，为什么先知打电话给她？我见证她和我都不需要再惊奇。感叹号。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热切地订立开始自己个人的策略，和全部时间全教士一起服务。感叹号。我要在先知约瑟斯密的见证上再加上我自己的见证。现在在许多对他的对他作的见证后，最后这是我们对他作的见证，他活着。感叹号。奉耶稣基督神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多谢各位兄弟。唱诗班同会众而家一起起身唱前进圣徒。在会众唱诗之后，七十员阿洛福、范伦瑞拉长老和提摩泰迪奇长老会为我们讲道。之后有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弗瑞·贺伦长老的讲道。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My beloved brothers,
亲爱的兄弟姊妹，在几个星期之前，我在墨西哥市的传教士训练中心和一班传教士分享讯息。我和我的太太特登提早几个钟头到达。当我们游览传教士训练中心里面美丽的花园和井然有序的街道的时候，我们不禁留意到数以百计的年轻长老和姊妹脸上所散发出的快乐，每一位都专注在获得新的语言技巧和学习，更加了解他们身为传教士的目的。当我停下来完全融入这个美好的情景的时候，我沉思阿尔玛吩咐他的儿子希拉曼去写下这些人民的历史的时候，他所说的话，这些历史将包括在交托给他的记录里面，他要保持这些记录的神圣，好使这些记录能够有朝一日能够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和各民。阿尔玛跟住同佢讲：你也许认为我这样做很愚蠢，但是看我，我告诉你，藉着微小而简单的事，能成就伟大的事。微小的方法，在许多例子中都使聪明人羞愧。主神藉着方法行事，以成就其伟大而永恒的目的。主以极微小的方法使聪明人羞愧，并促成许多灵魂的救恩。我们传教士的纯真和年轻都说明了主运用的方法，这些谦卑的人会邀请他人归向基督，藉着协助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 和持守到底，来帮助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身为教会的成员，我们是有能力藉着我们一些微小而简单的事，去认清他们行径的错误，以及帮助带领他们认识神，得到他们灵魂的救恩。有一次，我和我的支联会会长和主教去探访一个较不活跃的成员，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去教导他安息日的祝福。我们对他表达我们真挚的爱。他回答，我只是需要有人走过来和给我一个拥抱。我即刻站起身给他一个拥抱。第二日是一个星期日，这一位兄弟带了他的整个家庭出席圣餐聚会。在一次的探访教导的拜访，我们知会一位成员马大和我的太太以及他的同伴说，叫他们以后不需要再去探他了，他已经决定不会再回教会。其中一位探访姊妹问马大，他们可不可以最后一次一起唱一首圣诗？马大同意。当他们唱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渐渐这样，圣灵开始充满这间房，他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得到。马大的心开始软化，他热泪盈眶这样向他的探访教师表达他内心的感受。在那一刻，马大明白到福音是真实的。他立即答谢他的探访教师去探访他，并且表示希望他们会再回去探他。由那一日开始，他都很高兴地迎接他们。马大开始带他年幼的女儿回教会，多年来他们持续固定地去回教会，而马大从未放弃他丈夫最后和他们一起回教会的希望。最后这一日终于来到了，主感动了马大丈夫的心，他就开始和他们一起回教会。很快他们另一个女儿都加入了一起，这个家庭开始感受到家庭有福音的祝福所带来的真正喜乐。马大之后成为我们支会的持助会会长，忠信地去服务，而他的丈夫亦在支联会里面担任过几个的召唤，非常出色地服务。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唱一首圣诗开始，一件微小而简单的事触动了马大的心。乃曼是阿兰王军队的元帅，他受人敬重，而且又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他长着大麻风。以色列王未能够成功找到医治乃曼的方法，乃曼就去到先知以利沙的家。先知以利沙之后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作么？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曾经邀请我们每一位前去救援我们的兄弟姊妹。他这样说， 这个世界需要你们的帮忙，有脚步需要站稳，有手需要被抓紧，有心智需要被鼓舞，有心灵需要被启发，有灵魂需要被拯救，永生的祝福等待着你。我见证有很多需要我们帮忙的人正在这里等着我们，他们准备好等待他们勇敢的兄弟姊妹伸出援手，藉着微小而简单的方法去救援他们。我曾经亲自用很多个钟头的时间去探访教会里面那些内心已经被主软化的较不活跃成员，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接受我们的见证和我们对他们表达真挚的爱。当我们伸出手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这样重新回来教会。让我们以信心和爱对他人伸出援手，让我们记起主的应许，假如你们辛勤终生，呼吁这人民悔改，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父国度中的快乐是多么大啊。假如你们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进入我父的国度，你们就那么快乐。那么如果你们带领很多灵魂归向我，你们的快乐将是多么大啊。我见证主的爱遍及他所有的儿女，我知道他是活着的，而且知道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在
耶路撒冷一个欢乐的日子，救主离开人群去寻找极度需要帮助的人。他在不士大这个靠近羊门有五个门廊的水池附近找到他们，这里吸引很多受苦的人去移民命。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知道，在池边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只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救主的探访在卡尔布洛克美丽的画作《基督在不士大池旁医治病人》描绘了布洛克捕捉到救主温柔地揭起了一个临时的帐篷，见到一个病人睡在池边等待。在这里病是指那些没有能力自救的人，突显出那位静静走过去施助无力自救者的救主慈悲和恩典。在画里面这位受苦的人失缩在地上的阴影，因为38年来所受的苦而折磨至精疲力尽灰心丧气。当救主用一只手拉起布角的时候，他伸出另一只手问了一条发人心省的问题，你要痊愈吗？这个人回答，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对这个人似乎没可能解决的困境，救主提供了一个意义又深远出人意料的答案，起来拿起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在另一个感人的情景，路加告诉我们，救主在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遇见十个麻风病人，因为他们的疾病他们远远地站着，他们是被驱逐的人，不洁净亦都被不接纳。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大声呼叫。换句话来讲，他们恳求你能够为我们做些什么呢？这位充满同情心的伟大医者仍然知道奇迹是随着信心而来，所以他告诉他们，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当他们凭着信心去的时候，奇迹就出现。你可不可以想象到，当他们逐步见到自己的身体得到洁净医治和复原的时候，他们那种无法形容的喜悦。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的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夫子脚前感谢他。耶稣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身为前任外科医生，我的专业集中在医治和纠正身体的病患。耶稣基督医治肉体、医治和灵魂，而他的医治始于信心。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充满喜悦和信心的时候呢？记得你找到你的见证的时候，或者当神向你证实你是他的儿子或者女儿，和他很爱你的时刻。如果那个时刻好像已经失去了，你可能可以再找回。救主劝诫我们可以怎样得到医治，成为完全和被医治。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来跟随我，邀请我们放弃以前的生活和世俗的渴望，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迈，都变成新的了。甚至有一个完全新忠信的心，而我们就会再一次得到医治。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勤勉寻求我，就必找到我，祈求你们就得到，叩门你们就给你们开门。当我们靠近主，我们了解到尘世生命本来就是困难，而万事必须有对立，并不是救恩计划中的缺点。对立反而是尘世生命不缺少得的元素，会增强我们的意志和改进我们的选择。生命本身的沧桑帮助我们培养和神的永恒关系。当我们向祂倾注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在容貌上刻上神的形象。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就是我们救主所要求，当祂指示我们所称为的圣餐。这项以面包和水的教义更新我们和神所立的神圣圣约，并邀请赎罪的力量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透过弃绝那些会令我们硬起心和变得倔强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而被医治。当我们放低乱作的武器，我们成为自己的主宰，不再被撒旦的诡诈迷惑，被世俗和不和谐的声音扰乱。当我们悔改归向主，我们就会成为完全，我们的罪恶感就会被扫走。但是我们可以好像以拿士一样地疑惑，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这样回答，因为你对基督有信心，因此去吧，你的信心使你洁净了。柯尼布不是一个虔诚的荷兰女基督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囚禁在集中营，仍然找到他这种医治。他受了很多苦，但是和他其中一个集中营里面去世的妹妹贝斯不同，他生存了下来。在战后他经常公开讲到有关医治和宽恕的经历。在一个场合，一个以前德国拉文斯布吕克有份参与对柯尼自己悲惨监禁的前纳粹护卫走上前，同他一起为基督宽恕和爱的信息而欢欣。他说，小长好感激你，感激你，我可以听到这个信息，我相信好像你这样讲，主洗去我的罪。柯尼回忆说，他伸出手要同佢握手，而经常宣扬必须宽恕他人的我，将手收埋咗喺我嘅身边。当愤恨、报复嘅思想喺我嘅心中焚烧，同时我睇到佢哋嘅罪恶。主耶稣，我祈求宽恕我，帮助我宽恕佢。我尝试笑，我努力咁伸出手，但系做唔到，我咩都感觉唔到，甚至系半点温暖同仁爱都感觉唔到。我又再次祈祷，耶稣，我宽恕唔到呢个人，请将你嘅宽恕赐俾我。当我握住佢只手嘅时候，有一件奇妙嘅事件发生。从我嘅膊头到手臂，一直到我只手，就好似有电流通过我传到佢嘅身上一样。同时喺我嘅心里面出现咗对呢个陌生人嘅爱，甚至淹没咗我。我发现了治愈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良善或者宽恕，而是主。当主吩咐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随着这条命令而来是主的爱。柯尼布得到医治。当麦孟孙会长曾经讲过，有个人能扶持困苦忧伤的人，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你觉得不洁、无爱、不快乐、不配称或者不完整、不完全，要记得生活中一切不公平的事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得到平复。要对救主为你准备的时间和目的有信心和忍耐，不要怕，只要信。要相信救主依然寻求治愈我们灵魂并医治我们的内心，祂就站在门前敲门，让我们都藉着再开始祈祷、悔改、宽恕和忘记去应门，让我们爱神、服务我们的邻人，以一个洁净的生命站在圣地之上，不是大池边旁虚弱的男人，在去耶路撒冷途中遇到的麻风病人和柯尼布不成为完全。你要痊愈吗？起来走吧。我已经知道神活着，我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祂爱现在的我们，也都爱我们将会变成的人。我知道祂派遣祂的儿子来到世上为全人类救赎牺牲，那些接受祂的福音和跟从祂的人，在祂的时间以祂的方式并且按照祂的旨意，将会得到医治，成为完全。这个是我向你们作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Apostle Peter
使徒彼得写到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要彼此体恤。本着这个精神，我想对因为某些形式的精神病或者是情绪障碍而受苦的人讲话，无论那些痛苦是轻抑或重，是短暂抑或是一生持续。当听到专家讲到有关神经机能的问题、精神病、先天遗传性疾病、强迫症、躁郁症、妄想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我们都会感受到这些事情是几咁复杂。无论这些问题有几咁使人手足无措，这个痛苦都是我们尘世生活中要面对的现实。就好像承认和高血压或者某种癌症抗争的人不会感到羞耻一样，任何类型的精神病患者都不应该感到半点的羞耻。当我们努力在这些困难的事情上寻找平安和理解的时候，关键的是要记住我们生活在和我们选择生活在这个坠落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以前的伊甸园或者将来的高荣世界。在这里为了达成神圣的目的，我们迈向神圣的信心和毅力将会不断不断地被考验和试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在慈爱的天父计划里面仍许我们有一位救主、一位救赎主，透过我们对祂的信心，祂会在我们的试探和考验里面荣耀地高举我们。即使父童子在这件事所付出的代价是难以估计，感谢有这种神圣的爱，令我们首先能够承受较少的痛苦，然后是去理解这些的痛苦，最后获得救赎。就让我暂时放低其他我刚刚讲到的那些非一般的疾病，我想集中在重性抑郁障碍 MDD， 亦即是广为人知的抑郁症。当我讲这个病的时候，我不是讲一些不顺利的日子、到期要交税或者是要令人失望的时刻。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不同的场合感到忧虑或者是垂头丧气。摩尔门经讲到艾蒙和他的兄弟因为一段困难的时刻而感到沮丧，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经历的一样。但是我今天讲的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病或者障碍，严重到会大大地限制一个人自由活动的能力，当中影响的深远程度就好像在精神上有一个很深的坑口， 是即使受害人下定决心面对问题和有更多正面的想法，都没有人可以肯定地告诉他他们是能够完全康复。虽然是这样，但我仍然鼓励大家要有决心面对问题和有正面的想法。不是，这个精神和灵魂黑暗的夜晚是远超过轻微的沮丧。我曾经见过这种病症在一位绝对好像天使一样的男人身上发生。当时陪伴了他50年的心爱伴侣过了身。我亦曾经见过这种病在一位刚为人母的妈妈身上发生。婉转地说，就是产后抑郁症。我亦曾经见过这种病打击忧虑的学生、退伍的军人、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的仔女而担心的祖母。我亦在尝试去供养家庭的年轻父亲身上见过。在这一方面，我亦曾经自己见过这种病在自己的身上。当我们婚姻生活的其中一段时间，当经济恐惧和过度的疲劳一起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心灵大受打击。这一件事是我的意料之外，但是真的这样发生了。藉着神的恩典和家人对我的爱，我继续正常的活动和工作。虽然这一件事已经过了很多年，我仍然深切地同情那些因为这些负担而受到更加长期或者更深困扰的人。无论是怎样的情况，以先知约瑟·斯密的话，那些根究和麦察那最黑暗的深渊，和那些经历过这些疾病的人，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获得勇气。当中伟大的人物包括林肯、丘吉尔，以及其中一位我们的福音期当中最友善和最似基督的人乔治·斯密长老，在他成为最深受人爱戴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八任总会会长之前，都有好几年对抗重复出现的抑郁症的经验。对于当你自己或者你爱的人要面对精神或者情绪上的挑战的时候，你最适宜的应对应该是怎样呢？最重要的是，永远都不可以对天父失去信心。他对你的爱多于你能够理解，就好像万宣会长在上个星期六的下午对持座会的姊妹所讲过令人感动的说话一样。他的爱永远不会变更的，无论你们是悲伤或者快乐、灰心失意或者充满希望，他都爱你们。无论你们是否配得上神的爱，神都爱你们。千万不要去怀疑神对我们的爱，以及硬起你的心，忠信地追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忠诚奉献，以带领主的灵来到你的生命之中，向那些对你的灵性福祉持有权约的人寻求忠告，去求问和珍惜圣职祝福的力量。每个星期都要领受圣餐，顺守住耶稣基督的赎罪能够使人成为完全的应许，相信奇迹。我曾经有很多次见到奇迹的来临，即使其他所有的指标都说已经没有希望，希望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如果奇迹没有即刻出现，或者完全未有出现都好，要记住救主本身的痛苦的例子。如果苦杯不能够切去，要坚强并且将它喝干，相信快乐的日子正在前面等着我们。在尽可能避免病痛方面，要留意你们自己和其他人有没有任何压力的迹象，你或者能够帮到他们，就好像你会留意你的车的温度上升、超速或者油缸没有的情况一样。当你面对因为筋疲力竭而产生的抑郁，要作出必要的调整。疲劳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敌人。慢下来，冷静下来，补充能量和再次为自己补给。医生讲过，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去照顾好自己的话，我们之后很大可能要花点时间在病床上面。如果情况持续是衰弱，要向信誉良好、受过专业训练、有专业技巧和有良好价值观的人士寻求意见，要向他们诚实地讲出你个人的经历和你的困难，藉着祈祷和负责任地去考虑他们给你的忠告和解决的办法。如果你有盲肠炎， 神期望你去寻求圣职祝福，同埋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对于情绪障碍都是一样，天父期待我们在这个荣耀的福音期运用所有祂所赐予的奇妙恩赐。如果你是其中一位受苦的人，或者你正在这里为受苦的人提供照顾，尝试不要被你任务的艰巨而压倒，不要假设你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去解决你能力可以解决的问题。即使只是小小的胜利都要作出感谢，还有要有耐心。在不少的经文里面，主都有命令一些人要站住，或者要静下来，还有等待。耐心感忍耐是我们尘世教育的其中一部分。对于给予照顾的人，当你们努力地献身于协助其他人重拾健康的时候，不要破坏你自己的健康。在这些所有事情上都要有智慧，不要跑得快过体力所能够负荷。无论我们能不能够提供到一切患者所需的事物，我们都可以献上我们的祷告和不虚伪的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同样我们要记住，尽管在生命里面有任何的病痛或者困难的挑战，我们仍然可以对很多事物怀有希望和感激。我们永远都比我们所有的缺陷和所承受的痛苦重要得多。我们和史提芬尼克拉尼尼尔森和他的家庭已经成为朋友超过30年。在2008年8月16号，史提芬尼和他的丈夫基斯坦在一场飞机空难里面严重烧伤，并且使他的身体留下可怕的痕迹。当亲属来到辨认遇难者的时候，只是靠着他脚趾甲上面的颜色才能够辨认他。史提芬尼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机会。经过五个月的睡眠诱发的昏迷，他醒翻和看清楚自己的外表。因为这个心灵的创伤，可怕的抑郁症来到。他有四个七岁以下的小朋友，史提芬尼不想让他们再次见到他。他觉得结束生命对他可能会好一些。我觉得这样会是简单一点的。有一次史提芬尼这样跟我说，如果他们能够将我忘记，让我静静地在他们的生命中流走。但是藉着他丈夫、家庭、朋友、四个可爱的孩子，和在18个月之前出生的尼尔森家庭的第五个孩子的祈祷，史提芬尼从毁灭的深渊之中爬翻起身，而且成为了全国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妈妈博客的作者，公开地向400万个博客的跟随者宣告，在他的生命里面，神圣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个母亲，去珍惜他被赐予的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的每一日。这样做亦为他带来永恒的酬赏。各位兄弟姊妹，无论你为了什么事情的挣扎，精神上、情绪上、身体上或者其他方面，千祈不要以结束宝贵的生命来解决。信任神，保持对他的爱。要知道黎明来到的那一日将会是辉煌感，令尘世生命的所有灰暗消除。纵使我们可能感到自己好像诗篇的作者所说，好像破碎的器皿，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个器皿是神圣的陶瓷者手中。破碎的骨骼和破碎的心灵能够怎样被治愈好，破碎的心智亦都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被治愈。当神在做这些复修工作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帮到手，以仁慈、不加批评和亲切地对待他们。我见证神圣的复活是主耶稣基督的赎罪所带来的，一项不能够用言语形容的仁慈。同使徒保罗一样，我见证必朽坏的将会有一日变成不朽坏，软弱的将会变得强壮。我见证在那一日， 我们在尘世生活中认识而带有残疾的亲人，他们无论在身体或者心智上，将会以荣耀、伟大和令人惊叹的完美状态企翻在我们的面前。那一刻将会是几咁令人激动。我不知道亲自见证这一项奇迹对我们是开心点，定一或是受苦的人完全完美和最后得自由开心点，直到基督圆满的怜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显明之前，愿我们都能够以信心生活，找紧希望，同埋继续彼此体恤。我咁样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We are so grateful for
我哋好感谢呢场大会嘅讲者，同埋家庭唱诗班为呢场大会提供美妙嘅音乐。我哋提醒各位兄弟，总会圣职大会将喺山区日光时间今晚六点正喺会议中心举行。大会堂唱诗班嘅全国广播会喺听日山区日光时间早上九点半至十点半进行。总会大会嘅星期日晨间大会紧接喺广播之后开始。而家我哋好高兴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罗素培勒长老讲道。佢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爱在家》嚟结束呢次大会。拜会祈祷是总会女青年第一之理卡罗麦康基姊妹。
Sister Ballard and I
我同培勒姊妹啱啱喺欧洲嘅五个国家翻嚟完成指派工作，我哋好荣幸喺嗰度同好多我哋嘅传教士会面。当中可能有你们的子女。自从孟宣会长宣布降低我们男女青年出去服务的年龄之后，我很荣幸能够和他们超过三千人会面。基督的光从他们的面容散发出来，他们很渴望推动这项事工，去寻找和教导，去施洗和使活跃，同埋去巩固同建立神嘅国度。但佢同佢哋见面之后，就好快知道单靠佢哋係做唔到呢件事工。今日我想对所有教会成员讲，因为我哋每一个都有迫切需要去参与分享福音。先知约瑟斯密咁讲，今日都已经引用了很多次，在说了一切的话后，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宾塞金会长在1974年讲过，传道工作的最大理由可能就是给世人一个机会听取而接受福音。经文充满教导福音的命令、应许、召唤和酬赏。我用命令这两个字是考虑到这个似乎是一项坚持的指示，无论我们身为个人或者整个团体都不能够逃避。同年七月，我和培勒姊妹还有我们的子女去主领加拿大多伦多传道部，金会长的说话在我耳边回响，特别当他说，各位兄弟，究竟我们有没有尽我们所能，我们是不是够满足于目前教导全世界福音的方法呢？我们已经传 咗教144年，我哋系唔系已经准备去夸大我哋嘅脚步呢？去扩大我哋嘅视野呢？佢亦都邀请我哋要加紧步伐，倾力合作去建立神嘅教会同国度。啱啱六月，当马孟宣会长再次向教会嘅成员提出同样嘅召唤，佢咁讲：而家就系时候，成员同传教士同心协力，喺主嘅葡萄园工作，带领灵魂归向佢。主已经预备咗方法，使我哋能够用好多方式分享福音。只要我哋怀住信心，采取行动去完成佢嘅事工，佢会喺我哋所做嘅工作上协助我哋。各位兄弟姊妹，思考由约瑟斯密尔到而家嘅先知嘅教训系好事。佢哋鼓励同埋呼吁教会嘅领袖同埋成员要热心将复兴福音嘅信息带俾世上天父嘅所有儿女。
In all of the world. My message this afternoon.
今日下昼嘅信息系主正加速紧佢嘅事工。今时今日，只有当每个教会嘅成员都伸出援手，用爱心去分享耶稣基督复兴福音嘅真理，先至可以成就呢项事工。我哋需要同我哋接近80,000位正在服务的传教士一起工作。关于这项伟大事工的资料，特别是支联会和支会议会的领袖的指派工作，都清楚概述在 LDS.org 的网站，题目是加速救恩的事工。据我们的调查所得，大多数教会的活跃成员都希望他们所爱的人的生活得到福音的祝福，甚至是那些不认识的人。我们也知道很多成员对于传道工作和分享福音有犹豫，基本上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恐惧，有很多成员甚至不会为分享福音的机会而祈祷，他们害怕会获得神的提示，要他们做一些他们认为做不到的事。第二是他们误解了什么是传道工作。我们都知道，当有人在圣餐聚会上讲道，然后讲我今日讲的是关于传道工作，又或者甚至是培勒长老在总会大会台上同样讲同样的事，你们有些听紧的人可能会想，又是这个题目，我们已经听过了。我们知道没人喜欢有罪恶感，或者你可能觉得是要求同你朋友邻居做不切实际的事。依靠主的帮助，让我们除去你或者我们任何一位全职传教士和其他人分享福音那个时间的任何恐惧，要下定决心去做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救主讲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他的人吗？各位兄弟姊妹，当成员和全职传教士跪低向主祈求蒙福获得传道机会的时候，信心和自信就会代替恐惧。 然后我们展示信心和留心介绍耶稣基督福音给天父儿女的机会的时候，机会就一定会来到。这些机会绝对不需要被逼或者勉强地回应，这些机会透过我们对兄弟姐妹的爱而很自然地来。要乐观，咁嗰啲你同佢哋分享嘅人就会感受到你嘅爱，虽然佢哋未必喺时候愿意接受福音，但系佢哋永远都唔会忘记嗰种感觉。将来当佢哋嘅情况改变，佢哋嘅感觉都会改变。当你尽力做主的差事的时候，你没可能会失败。虽然最后结果是取决于他们怎样运用选择权，但分享就是我们的责任。要信靠主，他是好牧羊人，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而在今日，好牧羊人的声音就是你和我的声音。如果我们不参与，有很多会听这个复兴信息的人就会就这样错过了。简单地说，关键就是我们的信心和行动。原则很简单，个人和家庭祈祷，祈求传道机会，主在教义和圣约讲到有很多人只因为不知道要到哪里找真理而与真理隔绝。你不一定要是个很外向的人，很有口才或者很有说服力的教师。如果你们心中有恒久的爱和希望，主已经应许，如果你们向这人民提高你们的声音，讲出他将放进你们心中的思想，你们在人前必不至于挫败，就在那时刻必给你们当说的话。宣讲我的福音，提醒我们所有人，除非找到可教导的人，否则传道事工就不会有进展。每天要尽可能与许多人谈话，对于与人谈话感到有点害怕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可以祈求获得信心和力量，使你能勇敢地开口宣讲复兴的福音。你们全职传教士，如果你想教导更多人，你每日就一定要同更多人倾偈。这个都是一直以来主差遣传教士去做的事情。主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挑战。我发觉你们有些人感到有重担，我祈求你们用正常愉快的方式去分享福音的时候，不会有人觉得是负担，相反是一种荣幸，是生命，不会有任何事能够比热心为主服务而得到更大的快乐。关键就是你要得到神的启发，去寻求祂的指引，然后去做圣灵提示你们去做的事。当成员将救恩的事工看成只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可以令人产生畏惧。如果他们看成是一个跟从主的邀请，去带领灵魂归向祂，比全职全部时间的长老和姊妹教导就可以令人得到启发、鼓舞和提升。我们不是邀请所有人做所有的事，我们只是邀请所有成员祈祷。要知道，如果每位成员无论老幼，由现在直到圣诞期间会接触只是一个人，就会有很多人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爱。对救主来说，这件是一件几咁好的礼物。两个星期之前，我收到一封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满斯家庭的来信。他们是一个很成功的成员传教士家庭， 信是这样写，亲爱的培勒长老，在加速救恩的事工的全球转播的30分钟之后，我们举行了我们自己家庭的传道议会。我们很兴奋发现我们青少年年纪的孙都很想参与。我们很开心告诉你知，由我们家庭议会开始，我们家庭的教导人数多了 200%。我们的孙带他们的朋友回教会，我们和我们教不活跃的朋友一起参加圣餐聚会，还有我们有一些新接触的朋友承诺传教听传教士课程。其中一个教不活跃的姊妹不单止回来教会，还带了新的慕道者和他一起。没有人拒绝上传教士课程的邀请，能够在这个时刻成为教会成员真是令人兴奋。要听从圣灵的提示，要热烈向主祈求，要尽你所能去分享耶稣基督福音的复兴这个伟大信息。我引述另外一个成功的成员传教士克雷顿·柯丁森的说话，每当你伸手带领同埋介绍一个人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深深感受到我们的救主是几咁爱你，同埋几咁爱你所帮助的人。各位兄弟姊妹，愿神祝福你，能够找到藉信心而得到奇迹所随之而来的极大快乐。就好似摩罗乃书第七章教导我们，基督说过，你们若对我有信心，就有能力做一切我认为合宜的事。因为是凭着信心才行奇迹的，是凭着信心天使才显现并施助世人的。所以这些事若已停止，人类儿女就有祸了。因为那是由于不信的缘故，而一切都是谎言。从我的亲身经验，我可以向你们见证，主会聆听你们的祈祷。你们现在和以后的日子都会有很多机会，让你们介绍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我们天父宝贵的儿女。孟孙会长，我们听到，我们会去寻求那些，我祈求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体验到来自传道服务的伟大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re is joy. Our Father in heaven，
亲爱嘅天父，我哋嚟到你跟前，我哋嘅心感激，充满感激，听到呢啲咁令人振奋嘅信息，嚟自你嘅仆人。天父，我哋感激，我哋感受到嘅灵，能够洁净我哋嘅灵魂。我哋感激耶稣基督复兴嘅福音，能够明白你同埋你嘅爱子同埋佢嘅牺牲喺我哋生命里边。天父，我哋祈求我哋可以继续前进，我哋会充满爱，充满希望。我哋会听我哋先知使徒嘅声音，我哋有信心去将你采取行动，我哋能够更加忠信传播你嘅福音信息。我哋祈求我哋会遵守你嘅诫命，去稳固巩固我哋嘅家庭。我哋咁样祈求，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广播。讲者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来自犹他州罗伊、海恩镇、湖北和西哈芬各个支联会的家庭唱诗班提供这场大会的音乐。这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者作其他用途。